欢迎来到幸福内心禅第325集。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乔安。与我们一起在线上的是黄庭禅创办人，也是钟灵山内心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张庆祥张讲师。张讲师您好。
乔安好，各位听众大家好。
今天呢我们来进行的是张讲师的解惑时间哦。因为呢事实的一个发生的一个事件哦，想跟讲师还有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。这位见义勇为的英雄呢，大家都称他为吊车侠。怎么说呢，就是有一天呢，在江苏常州呢，有一辆公车就被这个迎面而来的一部车子给冲撞，然后这个公车就掉到河里面了。在马路对面休息的这个吊车司机呢，立刻就开着自己的大吊车，然后呢展开救援。大吊车就变成吊人杆一样的，把车上的乘客一个一个的给吊了起来，最后公车上的四个人获救。哦，这位吊车侠呢，这样的见义勇为的事迹就被传了出来了嘛。这个常州的见义勇为基金会呢，就将给他这个见义勇为的事迹呢，为了要表彰他，所以想授予他5000元的奖励。没想到这位吊车侠他竟然拒收了。他说啊，救完人拿奖金，那救人的性质不就变了吗？在这里是想请讲师为我们解惑的是，真的不能拿这5000元的奖励吗？拿了以后，救人的这个初心跟性质真的就变了吗？请问讲师。
类似像这样的事情，比如说像拾金不昧啦，有没有？就是社会上常常都会有一些人，他做了好事，他也不希望回报哦。
是。
甚至也有的根本不希望人家知道，有没有？
是
啊，我想见义勇为是出于当时我们要救助危难哦，或者是举手之劳，然后呢免除人家的损失或忧患，出于这种为人好的心啊。
是
本来就不是为了什么回报的事情。那么这个车祸发生了，刚好呢这个吊车在对面，我想是这样啦，任何人有任何工具可以在河中把人救出来，我相信是任何人都会去做啦。好，那当然开着自己的吊车去做就损失一点油嘛，还有一些时间嘛，
是
顶多就是工钱嘛。不过当时想的都不是这些问题，就是怎么样赶快把人给救出来。
对，
这个是我想这种热血是每个人都有的啦。那我做了这个事情之后，当然人家会感谢他啦。好，也有的人感谢他，想要给他一点什么回馈。那这个常州呢，有一个见义勇为基金会，既然他称为见义勇为基金会，肯定他就是为了见义勇为的事迹来颁奖金的了。
对，
所以呢有这么好的一个例子啊，他就希望呢大家呢都能够知道说有这样的一个好人，能够呢大家一起来效法跟学习，所以呢就准备呢颁给他5000块钱的奖励金哦。那就以这个基金会它的成立的目的来说呢，这样好不好呢？当然是很好的啦，就是社会上有人做好事，我们呢把它表扬出来让大家可以知道。那如果很多人做好事然后都没有人去讲这个好的事，
是
整天都在讲那些社会上哦很肮脏龌龊的事，你们发现现在新闻呢每天报的都是那些稀奇古怪的事情。
是，
如果你报那个好人好事好像没有人看，那久而久之就没有人知道好人好事了啦，对不对？
是，
所以这个样的基金会它的宗旨我觉得很好啊，就是有人做这种见义勇为的事，我们呢想办法呢把它表扬。那你表扬当然很多形式啊，你可以有奖状，你可以有奖金啊，对不对？
是，
那当然奖金也是一个很好的形态啦，因为见义勇为的人他也许做这个事的时候他本来就会有一些花费嘛。那既然有人捐款专门到这个基金里面要来回馈帮助见义勇为的人，那他当然应该把它花在应该花的地方。
是，但是这位吊车侠他就觉得说，我如果真的拿了这份奖金啊，那我就是变成了有偿的救人了，那就不会是属于见义勇为的义举啦。
对对，这个救人的人本身他救人他并不是想得到报酬啦。我想每个人都有这种初衷嘛，对不对？
是。
不希望呢被扭曲成我是为了贪财呀，或者是其他有什么目的嘛。
是。
那我们这个先放着不谈，我们就先谈说见义勇为基金会到底它的目标正不正确嘛。 就是他表彰一个人，他有见义勇为的行为，我们社会呢来表扬他，让大家都知道，来效法跟学习，这个动机到底对不对嘛？他是对的呀，
我觉得对，是
很正确呀，
很正确。
那你拒绝一个很正确的想法作为，那本身拒绝这一件事情，当然你可以拒绝，但有一定要拒绝到很坚决，我一定不收。然后呢，因为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我如果救完人拿奖金，那救人的性质就变了。
是，
各位，这个不是这样的。为什么不是这样啊？我们当时如果救的时候是为了拿奖金再去救，那个才叫做变了。
是，
我们救人的时候是一本初衷，根本没有想到任何报酬的。我们救人的那一份心，那个赤诚，绝对没有变质的。
但是有没有可能，因为每一次救人，然后都会有收到奖金之后，一段时间慢慢变得发生灾难了，有人第一个想到是说，哎，有奖金可以拿，所以我赶快去救。
是，就有可能变成执着了哈。
嗯。
但是呢，他就这么刚好，他每次都会碰到这个情况，让他的吊车用得上去见义勇为吗？我想这个一辈子根本就碰一次就很难了，还要再碰第二次吗？对不对？
是。
所以你说这个情况形成这种执着啊，内心就慢慢变了。我觉得这个机会是不多了。
但我可以请问讲师，这个见义勇为基金会，他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哦，久了以后对我们这个社会，他会有什么样好的宣扬吗？
当然啦、啊，重点是这样。如果只是一个人去吊车去把人救出来，然后呢，新闻媒体报了一下，我们就知道说，哎，有一个人，哎，他用他的吊车去救人。然后这个见义勇为基金会再表扬一次的时候，这个新闻再被热炒一次，对不对？
是，
就是再提起更多的人去注意一个社会应该要有见义勇为的风气。我想这个目标是很正面，这个是可以肯定的。
是。
好，那现在就我们站在这个被表扬的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。如果是我，我就会婉拒啊。其实我当时救人没有想这么多，我也不是为了奖金啊、哦
嗯
您可以把这个奖金用在更有利的地方，更有需要捐献的地方。
是
我呢是不需要这笔奖金的啦，我也是出于我完全的自愿。
所以讲是您会婉拒、
我会这样婉拒，然后对方一定会说不，你有这样的义举，我们要好好给你表扬，以便于让社会的人士呢好好的跟您学习、然后呢我会再婉拒一次，
是
表达我真的没有想要说要领什么奖金。然后对方我相信一定他又会再坚持第二次第三次，对不 对？当他坚持到二三次的时候，我就不会再拒绝了。
嗯，
还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要表扬一个义举，而我有一个无私的见义勇为的事，再一次曝光在媒体下，这是好事。
是，
这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们当时救人本来就不是为了钱，我想大家都可以理解的。
是，
所以拿这一笔钱纯粹就是为了说，以后如果有见义勇为的人，那么应该给社会给他更多表扬。不过我觉得表扬也许可以一个奖状啦、哦、对不 对？对于这种根本就不需要你捐钱给他的人，我想一张奖状对他的这种感谢也许比金钱还要更好。
是，也许他救了人，他甚至也觉得你奖状也都不用颁给我。
对，但是他是一个基金会，肯定就是有钱嘛基金会不能只颁奖状嘛，
是，
对不对？应该是政府单位出一张奖状，
对，
以政府的角度来给他公开表扬一下。
是，
我想如果是我，我不会拒绝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一次的曝光不是为了我的什么名誉，而是为了见义勇为的这个风气被提醒一次。
是，
我会答应这个事情。那如果是金钱，我会拒绝，再拒绝，我不会拒绝到第三次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目的是好的。我们刚刚一直讲说，先不要站在我的角度，我也不怕我的初衷是不是被扭曲了。他是说如果我拿了奖金救人的性质就变了，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不会这么认为。
嗯，
好，那既然他是出于一番好意，而我的初衷根本也不会因为这样被扭曲，而这个表扬对提起社会大众的注意其实是有良好的示范效果。
是，
那为什么我不答应呢？那我答应。那你说、那你答应你就拿了钱了，可是你怎么知道我拿了钱干嘛？那说不定我就找一个偏远的小学，我就捐给那些需要纸或笔的小孩，
是，
说不定我找一个孤儿院，我就把它给捐了。
是，所以讲是我可以在我真的不得不那我拿这个奖金，我就告诉大家说我拿了，但我把它捐出去。
也不一定啊，譬如说我拿了之后，我发现说我这个吊车这个吊臂本来就该修了，
嗯、
我应该给它更完善一点。
是，
说不定改天真的又被我救一台，你怎么知道了？
是，
这也无不可啊。
是，
这总而言之都是光明磊落的事情嘛，这中间没有一个环节是我的内心怎么样肮脏污秽，没有嘛、嗯、我也没有要求你拿钱给我嘛，
是
你们认为我拿这个钱对社会大众是个很好的示范嘛，
是
好、各位我们再举个例子好了，就比如说我们跟朋友一起去吃饭，好，吃完饭的时候呢，这个当然平常常常吃饭我们也不好意思一直让人家请啦、啊，台湾也有很多人这样一起吃饭，五六个人吃完饭就各自掏腰包，哎、欸，算一算一个人大概平分多少，我们就自己出自己的，对不对？可是有的时候啊，这个同学他想请大家，因为他很热情，他觉得五年八年没见面了，他今天好开心，无论如何他今天要请，而且呢，请这一顿对他的经济是毫无问题的，甚至他根本就是个大老板，他真的很想请大家，真的我没有问题的。
嗯，
好，可是问题是这样啊。我呢，我也不指望你请啊。
对呀、
啊，我们是同学，你是大老板，但是我们是平起平坐的呀，对不对？你并没有欠我啊，啊，我也不奢望你帮助啊。我虽然穷，吃一顿饭我自己也有能力出啊。好，两个人就在那边杠起来了，一个是很热情的说，我一定要请，一个说你凭什么？好啦，结果去到那边柜台，你们要去结账了，好啦，老板给你算，哎，多少钱？甲说，我一定要请，然后呢，又拿钱给老板。结果你手又把他挡住了，说不，我要自己出，或者说我要请。好，结果老板又要跟乙拿，结果跟乙拿甲又伸手挡住了。哎，这个如果一来一往是客套，二来二往已经有点啰嗦、哦，三来三往四来四往的话，你是在折腾这个老板了。
是，
而且呢，这种坚持显得有点造作。哎，为什么呢？一顿饭嘛，也没多少钱，计较这么清楚要干嘛？你说哎，可是我不希望别人吃亏。
是，
可是难道你自己吃亏你也不肯吗？
是，
可以吧？
可以。
那你一定要计较到这么精细吗？难道你的人生跟任何人一毛钱往来都很精细吗？难道你都像做生意一样算得清清楚楚，没有一点友谊之间的互相吗？没有吗？
嗯。
哎、欸，你跟你的家人你就不会算很清楚啊？哎、欸，姐姐请你，你就给她请了吗？
是。
难道你还会跟你姐姐一来一往两个在那边争起来了吗？
是，可是讲实在，真的，他都会认真起来。有些同学可能这样回去以后就觉得啊，好了，我今天让你请一顿。
对，其实价值观是没有必要。比如说、我今天让你请，我就觉得我自己没面子。
对，
是不是？我又不是乞丐，对不对？
对，
我自己又不是出不起，对不对？
是，
这个是毫无必要的价值观。
是，
其实如果一个人很体恤人，我会第一次说明，不要啦，我们大家哈、哦，不论经济能力怎么样，我们平摊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相处是很长久的事啊。啊，我们平摊，我们下次我们还会很开心来吃饭呢、啊。啊，如果每次让你请，我下次不敢来啊。这个已经很入情入理啦、啊，对不对？他还是说不不不，下次再平摊没关系。这次我很开心，真的让我请你们一次。
是，
我们会再稍微婉拒一下。他如果再坚持，说实在话，我们再婉拒的话，就有一点太见外了。
嗯，就太见外了。
你父亲要请你，你也坚持吗？又有点太见外了。
对，那我会不会说，既然他请了我一顿，我下次还必须自己打肿脸充胖子，然后会请大家也吃一顿这样子？
我们如果这次让人家请，下次不要说打肿脸充胖子啦，
因为我们如果各付各还可以。
依我们的能力，我们当然如果同学在一起，大家有话直说嘛。
是，
就是说，我不像各位大老板哦，但是呢，我的诚意十足的。好、我请的这个虽然没有你们那么丰盛，但是呢，我的内心啊，跟你们一样的诚恳，对不对？
是。
好。那我们去到同学那里也不一定要吃得很丰盛啊，也许就喝个清茶，我们也就很高兴，配两颗花生也很香啊，不是这样吗？
对，这个就是应对进退、哦、
那我现在回到这个主题上来，就是说他很坚决的说，救完人拿奖金，那救人的性质不就变了吗？好，可以的，各位，他第一次可以这么讲。可是这个救人的基金会毕竟是想要表扬人啊，想要表扬人并不是因为我们想做点事情而已，而是真的我希望见义勇为的是社会的人都知道啊。
是，
所以见义勇为基金会一定会再坚持一次。
是，
第二次呢，他就说，如果你来改变我救人的性质，我就跟你翻脸了。好，各位，这个就有一点严重了嘛，没这么严重。
是，
第二次他再坚持，我们就说，真的，我当时救人没有想要拿奖金。好，见义勇为基金会一定会说，我知道，但是呢，我们希望表扬让社会的人、啊、都知道见义勇为是好的行为。
嗯，
如果他这么说，那我就会说，那恭敬不如从命啦、啊。好、哦，
是，
那好吧，那我们让社会的人来学习。不过说实在话，我真的没有想到要拿这个奖金。
是，
好、
哦，所以讲是，就您认为，其实这个奖金他有拿没有拿，其实都
没有影响。这个人救人，他当时那个赤诚，我相信是没有人会误解的啦。
那这样子讲是，为什么在《论语》里面，孔子他会批评子贡说，他花自己的钱去赎回异国奴隶的这个事情？ 孔子会生气、
哦、这个在那个孔子家语里面有这么一段、哦
嗯、
就是鲁国的奴隶流落到他乡，当时鲁国积弱，因为鲁军会换人嘛，
是，
那么换到一任的鲁军，他觉得这样是国耻，
是，
所以呢他就说，如果你们有人能够从异地赎回我们鲁国的奴隶，那我们呢国库会补偿你多少钱。
嗯，
那这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如果是一个鲁国人，我们发现在异地有一个鲁国的奴隶然后流落他乡，那我看到了，我就可以先花钱没关系，我赎回来之后我就回去鲁国、嗯、就可以把这个成本拿回来，
对，
所以他就会愿意去赎。
是，
结果呢这个子贡有钱人，所以他就去赎了，赎了之后回来呢，鲁国要给他该有的奖金、啊、这个奖金就是说不论你用多少赎啦，鲁国给你的不会比你去赎人的还要少嘛，肯定有剩嘛。
是，是，
但是子贡是个有钱的人嘛，他说我读书人，我只是满腔赤诚为了救人，而且我是能力范围内，
是啊，
我不要拿这个鲁国政府的给我的钱。
是，
然后鲁国政府硬要给他，他就硬不要。好，硬不要啊！结果呢，子贡的清明就被彰显出来啦。彰显出来是什么出来？就说，哎，子贡这个人，你看学识又这么好，家里又这么有钱，又不爱财，又会救人。好啦，子贡声名扬溢了嘛，声名扬溢这个事情就被孔子知道了。孔子呢，就把他叫来骂一顿。为什么要骂一顿呢？哎，你去赎人，国家说要给你钱，本来有的这个制度你就应该拿呀。子贡说，我拿了我就失去我救人的目的了呀，我当时不是为了钱
啊，对啊，
我的初衷不就被扭曲了吗？
是，
他说你只想到你自己啊，你只想到维护你的清誉清明了，你的初衷有没有被扭曲？在你看到那个奴隶的时候你不了解吗？你的初衷就是为了救人嘛，在那时候就很明白了嘛，哪里有谁跟你扭曲呢？为什么我要叫你拿呢？因为你今天不拿钱，结果呢搞了呢你声名扬溢，对不对？变成名誉很好嘛。
嗯，
我问你啊，如果在外国还有好多好多奴隶，以后呢一想到要去赎回奴隶的人都想到、哦、子贡、哦、有一个先例在前，他自己花钱赎回去之后他不拿国家给他的回馈，那我如果花了这个钱变成怎么样？我要去拿回馈我就被污名化啊，我如果不拿呢啊，我就失去一笔钱。
对
啊，算了，这个好事我不干了。好啦，结果因为你子贡赚得一身的清明，结果搞得很多的奴隶本来可以被鲁军用他的国库的钱把他们赎回来，结果因为你一个人好名，结果阻断了以后、
嗯、
所有要去赎奴隶的人，哎，那个奴隶的生路被你一个子贡给阻断了。被什么阻断？好名啊，好一个清誉的贪名的心就给阻断掉了。说没有啊师傅，我没有要贪名，你没有要贪名，你做的事情就阻断了那些奴隶的生路，这个是一个事实。
对
啊、哦、说对对对，弟子有罪，弟子有罪、哦、对吧？
是，
所以就算他赎回来奴隶，他又去鲁军的府库又拿了钱，应该的，就算他再被表扬一次，我跟你讲，你就站上台去高高兴兴大大方方接受表扬，这是好事，对大家都好，唯有对你的清誉没有那么提升而已嘛。
是，
那你为什么这么坚持？正因为你有贪名的心啊。我相信你没有好利的心，但是却贪了名，不是这样吗？
是、
啊、不然你坚持个什么？你说，哎，可是我这样子会被人家说我贪钱，你哪里有贪钱的可能？你是拿钱出去先赎回来，先出了钱，今天把钱还给你，你根本没有贪财的嫌疑，你只是想要让自己的清誉更高一等，不是这样吗？
是，
还不是贪名的家伙，不是吗？
是，
被孔子骂一顿，有没有道理啊？
哎，有道理，
相当有道理。所以我说这个吊车侠很好，那他也拒绝了，也很好、啊、他拒绝了，然后基金会有没有讲话呢？我相信这个基金会既然是鼓励见义勇为，他应该还会再讲话、
嗯、
如果第一次讲话他拒绝，嗯，这个是合理的，第二次被拒绝，嗯，合理的，第三次被拒绝，我就觉得说他想得太短了，
是，
他的层面太狭隘了，
是，
他要想得更广一点的话，他在表扬的那一天他就会说，希望每一个人看到别人有危难的时候都能够见义勇为。哎，你只要讲这句话不是很好吗？
是，
那些小孩子都会跟你效法呀。结果你搞了一个呢，现在呢你连5000块都不收，收了的话救人的性质都变了。好啦，下次如果在路旁本来这个人想要见义勇为，钱包捡起来想要送回警察局，然后呢有的君子会想到的是掉钱的人肯定很紧张，赶快还给他。但有一种人是这样的、哦、我准备送回警察局，他说不定那个失主来给我一点奖金。
嗯，
有没有可能？
有可能，
有啊。但是 纵使是这样，但是他愿意交回给警察局，这个也是值得嘉许啊。
是。
结果你搞的呢，所有的奖金也都不能收。好啦，君子本来就不收，收不收都一样。
收不收都一样。
对，那个贪奖金的人呢，他变成以后永远不会再去还了。嗯。不是这样吗？
对。
所以一个君子啊，他看事情哦，他是看怎么样影响更多的人往更好的方向，不是想维持自己更高的清誉而已啦。
是。
哦，自己有没有清誉无所谓啦。嗯。你要学习孟子，学习大顺，大顺他们是善与人同，他做好了善事，他是把功劳归给人，他才成为大顺嘛。
是。
你为什么做好了善事，然后人家要给你表扬，让大家效法，你怕玷污了自己，那就可见得在很多地方你是无法割舍你的名誉的啦。
好名啊。
对，你可以捐很多东西，你是无法捐你的名誉的啦，我们可以这么说啦。
对。
对不对？被侮辱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啦，你会斤斤计较在这个点上，你可能对财富你是丝毫不会计较，你就斤斤计较在这个名誉上面，我想这个也难免也是一个执着啦。
是，感谢讲师您今天的解惑，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见咯，拜拜。